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今天呢要聊的主题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听到可能或者是你看到标题会想说真的要这样吗？我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一集要做的主题呢就是我跟舒雨我们要把午后女子会变成大陆淘宝上面的夸夸群。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惊讶，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东西。
去年的时候在淘宝上面突然出现一种服务叫做夸夸群。那夸夸群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花差不多台币500块左右购买5分钟到10分钟进入这个群组的权利，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呢里面就会出现100个路人不认识的人，然后从你进去的那一刻他就会开始夸奖你，夸奖直到你出去的那一秒。
那你之前一听到夸夸群这种东西你会有一点心动想说哎呀好想要体验看看什么叫做一直被夸的感觉吗？
不会，但是因为他我觉得会想要体验是因为他们的夸奖方式都很浮夸，就是是好笑的。那时候九妹有做一个影片，然后九妹就有去实测这件事情，然后从他一进到群的那一刻大家就会开始说小哥长得真好看，什么 这辈子没看过比小哥长得还漂亮的人这类型的，就是你一看就会觉得是很假可是又很好笑的那种夸奖，
有点用钱买有趣的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有钱可是鬼推磨。
真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五星吹捧一下对方，可是这个五星吹捧不是真的漫无目的的吹捧，而是因为其实在大部分的 podcast 主题你应该会蛮容易看到，国外的 podcast 主题很容易看到一个标题叫做来说说我们互相讨厌对方的点。
对，
我那时候跟舒雨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做的主题，就是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看起来感情很好的主持人中间有没有一些 tea， 就是有没有这些热茶可以喝。但是我后来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互相去批评对方的哪里做不好，或是其实对方有一些事情你看不顺眼，为什么我们不去夸奖对方有哪里是做得好的呢？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好像有另外一个主题是要讲说自己的缺点然后如何与他共处。像刚刚雨姐讲的就是讲对方的缺点，然后跟我的讲自己的缺点，其实都是变相的去就是一直挖自己的疮疤。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同样的东西反过来如果是称赞对方，其实也是同在承认说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那其实可以反映到我自己不安的地方，可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欢乐的形式去聊这个主题。
对，因为通常你会欣赏一个人的特质大部分是因为他身上有你没有的东西。
对，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称赞对方的呢，其实听下来就会知道我们都是在说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然后对方却做得很好的事情。
对，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就先称赞舒雨咯。
好，
准备好第一夸了吗？
好
好，我第一个要称赞舒雨的特质呢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冷静但是没有距离感
我是真的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人
还是住旅馆哇好烦哦，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冷静但是却没有距离感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对喜欢的东西他的热情会完全永不灭，很像原子不灭定律就是真的是永不灭到一个极致，他只要爱上了他就是会爱你一万年
欸，我觉得这超好笑，这样谁敢给我爱吓死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认识舒雨的时候我们是在桃园机场，然后那时候一见面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嘛就要立刻一起坐15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到美国之后我们还要先共度一夜，可以说是有完整的24小时的相处时间是跟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见面之前我就自己预想超多种情景，就是想说要怎么样才不会很尴尬，因为我就是一个会先想很多然后想说我要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对，所以我就是会先想好有哪几种可能性，但是见面了之后我就发现舒雨真的很好聊天。
你很好聊啊。
哦，你说是因为我好聊吗？
对啊。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很好聊
已经开始互夸了
因为就是第一次见到舒雨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面部表情很丰富的人，不是说要夸奖吗？就要开始
颜面神经
又 diss 对方，就是他的表情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像是我平常跟人家聊天然后我会想要讲一些话去逗笑别人的话我就会期待他脸上有一些反应，可是舒雨就是会蛮冷静的。
我最常有的反应就是皱眉头。
有吗？
就是应该是说我的习惯动作是皱眉头。
哦，对对对，就是我如果跟你叙述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你第一个反应会先皱眉头。
对，
你会先思考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吧？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有点害怕遇到很冷静的人，就是真的很冷，像冰山美人的那一种。
嗯，
然后一开始遇到淑宇的时候，我就想说，惨了惨了，又是一个冰山美人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想不到他真的是什么话题都接，而且就聊得很开心。
嗯，
然后他就是你跟他见面差不多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打破跟他的距离感。
嗯
嗯，然后没有那个距离感之后，然后你只要就是随便乱聊，不小心擦边到他爱的东西，像是 Super Junior 或者是那时候还爱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爱上 Astro 吗？
还没。
对，但是就是你现在跟他聊天，你只要跟他聊 Super Junior， 聊 Astro， 聊一些他喜欢的韩剧，他就是会疯狂到就是热情差不多1000点跟你讨论。
对，
我就觉得这个特质很吸引我，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初见面的时候可以很热情，可是其实真的认识我之后会发现我应该是有点冷淡的人。
所以你对人的那个周期是你会一开始热度 max， 然后之后再慢慢变成正常的样子。
嗯，对，所以我有遇过一些人就是会跟我说你跟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好不一样哦，
好像那个女友会跟男友讲的那不是当初送便当的你。
对，就是可能刚认识我的时候会觉得啊，对，他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其实要让我一直这样热度满点是有点困难的。嗯，
欸，我觉得很神奇，但是你刚刚讲这件事情感觉会影响到我等一下要夸你的东西。
你要夸了吗？
不行，我要等一下再夸。
好好好，就是其实像是他的那个激情啊，我觉得是最厉害的点，就是永不灭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是一个超级3分钟热度的人，然后包含喜欢的偶像啊或者是喜欢的戏剧什么，这些都是我在享受的当下会真的很爱，可是只要脱离了那个环境或者是缺少了一些因素，我就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爱。嗯，然后就可以比较冷静。对，但是淑宇就是不管今天缺少哪一个元素他还是爱。
好像真的是这样欸。
嗯，你觉得你维持自己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好像跟一般人的感觉都差不多，但是如果说像是那种戏剧的话，就假如说是韩剧，如果是真的很爱的，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很核心的东西打到我，所以这个东西会让我不管是什么时候聊到我都会热情满点。
嗯，
然后如果像是音乐剧的话，可能是因为歌曲嘛，我觉得歌曲这种东西它你对它的爱会比较长久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故事啊或者它背后的意义，你就会觉得哦，这东西值得我钻研个20年，所以你就是已经做好你要长期跟他谈恋爱的打算。
所以你在爱上一个东西前你都有想好说好，我确定我要奉献我的一生，
类似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哦，所以我知道，因为你之前有提过你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喜欢。
对，
可是喜欢上就会超爱，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总结淑宇就是第一个让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持之以恒然后不会随便改变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很厉害。
谢谢。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我跟宇杰聊得很来是因为他很好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因为你在事前就有想过要怎么样让这个场子很不尴尬，所以可能这个相处变得很就是交流是很无阻碍的，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我没有让你觉得是一个阻碍。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八面玲珑的能力。那就要讲到前阵子有一个很白痴的故事，就是之前我们去玩一个社交场合，然后我就是有感而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就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然后他就说你是想说八面玲珑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到底说出了什么话，就要打自己的嘴巴。
没有，可是其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是我会形容自己的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别人嘴巴讲出来就是会，如果是不够熟的你会觉得你什么意思。
如果是不够熟的你就说哦，对啊，你是鬼。
就是我就是在跟你说鬼话。但是其实我真的要讲说他非常厉害，就是这一点，就像是你看他要跟一个陌生人见面之前，他会先思考说我要怎么样让这次的相处是好的，感觉是不尴尬的，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让我们第一次的对话是可以感觉充满热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你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交场合的时候需要具备的算是反应机制跟能力吧。因为像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例如说开学第一天反正大家就是要认识彼此，你们就是要被迫讲话，所以就会有人帮助你打破那个僵局，还 OK。可是后来我发现当我们进到了一个真的是全然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开始有一种焦虑感，就比较不像是很多人会说那种社交恐惧，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我就会发现我很希望有人就是可以当那个 第一个去认识别人的人。嗯，就例如说如果我跟雨杰在的话，我就会突然就是很放心，我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雨杰会当第一个开话题，而且开了话题他还知道怎么接，别人把球丢过来他还知道怎么把球丢回去，还会讲一些有趣的话逗大家开心，因为这三件事情我全部都不会。然后我就是那种很害怕要跟别人讲话的人，我就不知道怎么开话题，我也怕开了对方不知道怎么接，所以我就是会有无止境的就是觉得这些事情我全部都不会，我该怎么开始。然后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回了一个东西对方会不知道怎么接，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我没有的特质，尤其是在跟别人交际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还蛮开心可以跟他搭档的嘛，因为就会觉得说他真的很擅长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不用这么焦虑。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差点是，其实私底下平常如果听众有私讯我们的专页或者是 Instagram 的话，回复的人都是淑瑜。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喜欢很及时的回复，这是一个我很奇怪的点，而且我还在想说要怎么样改变会比较好，因为这一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很希望可以在淑瑜身上学到的下一个要夸奖他的地方，我等一下再说。那就是针对社交场合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淑瑜在我旁边会让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因为他很像一个宝库。哇，真的要开始夸奖了。淑瑜真的是一个涉略还蛮广的人，就是不管你今天要跟他聊文学还是聊综艺节目，我觉得他都聊得起来，只是他需要有人先去帮他开这个话题。所以我通常在社交场合的作用，我觉得如果跟淑瑜在一起的话，我就比较倾向于是我先跟一个人聊聊聊聊，然后聊到我只要听到淑瑜好像可以再跟人家深聊这个主题，我就会自然的把他加入这个话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聊得很开心，我就可以比较放松在旁边讲一些搞笑的话。
欸，我觉得这刚好是很完美一个搭配吗？
嗯，
因为之前雨杰就有跟我讲说，为什么我在社交场合会常常觉得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太认真回答别人的问题，以至于看起来很像研讨会。
嗯，
可是今天当这个人他没有准备好要跟你展开这么研讨会式的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天哪，就是好想逃走哦。就可能不是说被我吓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杀伤力嘛，可是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准备好要坐下来跟你喝咖啡深聊，我们就只是可能在这个场域遇到十分钟，然后小聊几句，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这样子而已。
嗯，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的这个特点如果是单独把我放在社交场合的话，我会变得很像就是没有定性的人，因为我跟这一群人可能聊不到五分钟，我就想要再去认识下一群人，这就是我前面说过我比较没有定性的地方，就是我会很容易，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聊的主题我没有办法再深入，所以我就会很快速的想说那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去认识这个场合我能认识到的陌生人，类似像这样。可是淑瑜的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适合跟他深度对谈的人，而且跟他对谈后会得到很多收获的。有的时候认识新朋友，当然认识那一步可能对淑瑜来说是有一点障碍，但是其实真的认识他之后是可以跟他变成很长远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一搭一唱，有点像是我们进到一个新环境之后，雨杰会在最短时间内认识所有的人，然后他就会让我有机会慢慢认识里面的。
我觉得我就喜欢搜集人的资讯，
嗯，
但是我自己会不太知道怎么使用，可是如果有适合的人需要这样的资讯，我会蛮乐意帮他们媒合的。
你的功能好大哦。
我是超级电脑。
真的是超级电脑的概念。你很适合帮人家相亲。
欸，我怎么没想过，还是我来做一个相亲网站。
但是我会觉得说像这种社交能力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是有的时候你想要学习，可是你发现它有点违背你的天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好的一点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就是可能先请他分析一下你的问题，你可能可以试图模仿他，或者是就是多多跟他一起出去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快的方法其实就是黏在他旁边，立刻解决我的所有烦恼。
所以我才说我们在一起就是 dynamic duo。
对。
然后第二个我要称赞淑瑜的优点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你平常是听众，你会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专页的话，应该会发现回复的人都是淑瑜居多，因为淑瑜就是一个效率100分的人，不管是 LINE 或者是平常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他都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内告诉你怎么解决，或者是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讯息恐惧症，可是就是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日常时间我会想要分配 这个时间点是我就是拿来回讯息，然后不管是工作还是朋友，其实我都会，就我唯一会秒读秒回的讯息大概就是我爸妈，跟真的跟我超级超级熟悉，是熟到平常出去都在耍废的那种人，我才会秒读秒回。不然其实我都会是差不多再囤积一下，然后就觉得哦好啦，回一下我才会回，就是这是一个我一直很想要改掉的陋习。
那你有真的因为这样的习惯有人跟你表示说你怎么这样之类的吗？
我跟我的高中好朋友，就是他也是一个有这样子倾向的人，然后我还记得2018吗年底的时候，我还许了一个新年新希望，我就跟他说、哦、我下定决心说2019年开始我要每天都要回完讯息才会睡觉，但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讯息会放到两三天后。
哦，两三天后还 OK 啦。我跟你讲，有人是那种三个月才回一次的那种。
怎么会有这种？
就是他可能平常会固定回讯息。
你这是朋友吗？
可是有些人的讯息，就是应该是说他不会这样对我、哦、可是我可能看到某些朋友，我就说你手机怎么那么多讯息，他就说、哦、没关系，那个不用回
哦。
但是因为可能那些都是25个人的群组，
对，群组这种我也不会。
但是像我就是那种，我这一个小时如果那边它一直有一个三，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要立刻我的手机全部都是没有任何讯息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啊，因为就是你可以及时的处理跟回答别人的问题。
嗯，
因为我后来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是我跟淑宇去韩国玩的时候，他有一起来这样。然后我觉得他跟淑宇就非常的像，就是两个人都是效率很高的人。然后他也是属于就是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讨论下次出来聚会要吃什么的话，在我们决定完当下他就会立刻去定位，就算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今天有三间候选餐厅，他三间都定位，
他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先做之后再取消什么的，
对，就是你们之后再决定就好，这样子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个超级安心的存在。就是今天只要不管是聚会啊，或者是下定决心说好要一起做一件事情，只要有他在，我就会觉得超安心。
哇，
其实淑宇也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哇，谢谢你。
就是我觉得淑宇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一起工作的伙伴，对我来说，对我的个性来讲啊，就是能够很适时的回复讯息，然后也能够就是帮助我更好的更快进入状况。
但是其实我自己有曾经想过说还好我是自由业者，
嗯，
因为我有想过，因为我自己性子比较急，就像是我可能这一个小时我不能接受讯息是就是有很多在那边未读的状态，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急性子其实可能默默的会让别人觉得有压力。
我觉得朋友的话吗，工作感觉大家还好，因为我工作也是秒读秒回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公事公办本来就是这样。
对，
嗯，
朋友的话有啦，有的时候如果跟一些比较不熟的朋友聊天，然后他突然间秒读秒回，我会被吓到
哦。
我想说干嘛，
不要这样爱我，
然后我就会放个十分钟。
欸，可是那个我懂，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熟的人你还要跟他抓那个聊天的那个热度，就是那个人际关系的那个，我自己会拉一下。
哦，对，我觉得我跟淑宇刚好有一个比较合的点，就是我们如果用讯息聊天的话，我们都知道哪一个点是 OK 好了，
嗯，
就是可以今天这个就聊着，
对，
然后也不用特别说哦那我要离开咯拜拜这样。
欸，我真的觉得讲这句话也不会说很尴尬，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熟的朋友就是你们会知道说这里就是放着，然后明天继续，或是改天继续这样子。
嗯，
我自己比较强迫症，就大概就走在这种地方，就是今天如果没有做完，我就会觉得全身很痒。
嗯，
然后我就会急着想要把我就是代办事项的事情尽量都可以减到零。
哦，但是我现在有懂，因为我最近开始就是有效仿淑宇那时候教大家要怎么样管理时间，就是你一早起来先列好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我最近就是因为生活就是我想要有点改变，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做，我就发现真的我睡觉前打开那个行事历，发现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我晚上睡觉前就会一直想，
是不是？
可是我现在就有还有一个解套方法，就是我就会听别人的 podcast。
你说用他们的 podcast 来覆盖那个焦虑。 OK， 我可以睡觉了。
不是覆盖焦虑，是停止思考。
oh.
因为我其实没有到很焦虑，但就是我会一直想那件事情。oh. 但是我没有焦虑，我只是会一直想说，假设这件事情是写履历好了，我就一直想说啊，我那个还要哪里改，还要怎么改，还要怎么改。可是如果听 podcast 就想说，哦，明天再想。然后就是他就可能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说哦，好好听哦。
欸，我突然发现你刚刚讲的这个，我等一下也会就是要用这个来夸你。
欸，讨厌啊。我们怎么像乒乓球一样，我给你一个你再给我一个。
你看我明明就很会抛接球嘛。
哦，那要进到下一个了吗？
好，下一个环节呢，就是要称赞一下他的制作节目的能力。 就是之前我记得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一直都会叫她标题女王。如果说你是从第一季就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说我们从第一季有很多小标题啊，然后到我们现在就是各式各样的节目 title 那边啊，其实都是雨洁想 99.9%， 真的很少数是我取好之后雨洁没有改。但是我对于标题被改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零抗拒。
我们两个人对于自己可以的事情跟不可以的事情分得很清楚。
嗯，
像是我就是不会画画，所以像是节目的 logo 啊，或者是节目一些视觉设计都是淑宇在弄的。我顶多就是画一个很丑的草稿给他，
他很像大老板，就说我想要大概一个这样的概念。OK，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节目还没开播前，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那 logo 要画什么样的。我就自己，因为我其实不会用 AI， 我就还先去请教我朋友说 AI 怎么用，因为我本来就想说我先试试看，结果我画出来之后就是一场灾难。然后我就只好用手绘，然后画跟淑宇说，哦，我想要有夕阳，我想要有在外面野餐的感觉，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第二季的那个封面。
嗯，
就其实那个封面是一开始我们第一季就要用，后来是为什么换第二个？
我好像就想说再画一个看看。
哦，对，然后就他就再画了一个，就超可爱。然后我就跟淑宇说，那用这个好了。我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画画不行，所以只要是关于画画或设计相关的，我就是100%给他处理。
嗯，然后像标题，我就会觉得说，反正我想破头也想不出一个好的，那就交给他。
嗯，
就有时候我也是会尝试啦，但是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马上就可以秒懂。像 Hamilton 那一集，我编辑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美国石原指超帅哥的音乐剧 Hamilton， 然后呢我就 交给他，然后后来上架之后他就想说，诶，那要不要改成当历史遇上饶舌，美国石原指超帅哥的音乐剧 Hamilton。 你不觉得就是 Oh my god， 就是一个，哦，好赞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笑，是要提到就是因为淑宇对标题就是有点像100%信任我，然后其实有好几次上架前我都只是随便打一个标题，然后我就会忘记今天是礼拜三，就是 明天礼拜四要上线这件事情，我就还没有改。因为以往的工作流程是淑宇会在礼拜三晚上先跟我确认说，那明天就是这个标题后，那它里面要打什么，然后我们就再去讨论说叙述完的地方要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然后就后来有几个礼拜就是刚好我礼拜三晚上可能都有事情嘛，然后淑宇也相信我的标题标题嘛，就他上传之后我就跟他说，欸，其实那个标题我乱打。
然后我就丝毫没有任何意义，就觉得，欸，这很好啊。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明天再去改。
欸，所以 有可能那种就是凌晨有听的朋友就想说，欸，隔天标题怎么变了。
对，就是通常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太多内幕给大家知道。
对，但就是其实我觉得下标题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嗯，我就是因为我很爱统整，就是我很喜欢去想，就是搜集资料之后再统整切割说那这个东西可以分成哪几个重点来讲。
对
对，所以下标题或是小标题一直都是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下标题它最难的是你不能只把这一集有关内容写出来，像谁都会嘛。我觉得下标题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趣味，你要抓耳，你要让人看了就想听。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变成是你要对于也不是说时下流行，但是你要稍微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语句去抓住大家的眼球。
嗯，
我觉得这部分是对我来说非常难，而且我会觉得说很像是很勉强自己想说，天哪，我现在是要想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的东西吗？因为我自己下标题就是很习惯很直观。
嗯，
所以如果我下了一个很趣味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天哪，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像有点就是假装的趣味，那大家怎么可能会觉得有趣？所以我就会放弃挣扎。嗯，
但我觉得你后来都就是你的尝试都很棒啊。
真的吗？
嗯，
谢谢。我觉得我被老师称赞。但是因为我觉得雨洁应该懂，就是我下的标题是属于比较直观的类型。
对，但是其实淑宇的标题是我灵感的来源，就是他有点像是先第一阶段先整理好说这一集有哪些重点，然后我再依照那些重点去找出一个可以就是共同的特性，然后跟时下的流行。
嗯，
可是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很流行啊，就只是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就是有那种趣味的标题。
嗯，
就是那种有点像是看板上面会有一个立刻让你觉得说哈哈是什么东西好想听哦，这样子。
哦，对，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对，我觉得这部分是很棒。嗯，然后我也没有尝试想要进步，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事情就是交给专业来做。
对，就像是我对我的绘画技巧完全没有想要进步的意思。
就我觉得这样很好，是因为我们两个擅长的地方刚好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就可以就是很放心的让对方去做。但是我现在学会了就是不能够太全然的放心，我还会 double check。
没事没事没事，
我觉得这部分很好笑。
没有，就我下次会先真的想好标题，我就会 告诉你说哦，这是正确，这是正式标题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之前就是有时候雨杰可能跟朋友聊天，或者是跟初次见面的人闲聊，他可能就是知道对方有在做一些可能创作相关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开始说，欸，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单元，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仿佛在那个综艺节目外景企划，然后开始给别人一个很大的点子，然后还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到，就很像在给人家免费咨询，然后就很像制作人在就是开启他那个工作模式，我觉得很好笑。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跟前面就我到一个社交场合会想要先观察清楚大家的关系这件事情也有点相关，就是我自己是习惯，假设你今天是有作品的人，我会先去调查你，然后知道你的作品或者是你这个人的形象是什么，然后多跟你聊天之后又发现，欸，你有一些中心思想可能是可以再拿出来多做不一样的发展的话，我会觉得我就是会想要跟你讲，不管你有没有听，可是我就是会想要讲。
我觉得很无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这件事情，欸，
可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我做不到。
我觉得这就是重点，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有这个想法，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但是我先不要告诉你，要是我做得到呢，
我做不到。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很明确可以区分说我擅长的事情是什么，我不擅长的事情是什么，那既然我不擅长但是我又有想法，那我就告诉你，你来做，反正你会做得很好。
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觉得这想法很健康，对，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藏私，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藏私自己其实也做不到，那好的想法就没办法被实现。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会以观众的身份希望这个节目做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如果你私底下认识雨杰的话，真的多跟他聊天，你可能会得到很多很赞的免费咨询。
也不一定啦，因为我也不是无时无刻都那么有灵感。就是舒雨见过我很多次灵感枯竭的样子。
我觉得你算是那种就是你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你就会蹦出一些很好的点子。
对，
因为你不是强迫自己要去制作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的那种人，
所以我不适合当创作者。
应该是说你很适合当不缺钱的创作者。
那我还要当创作者吗？
就是你佛系吧，因为 你我觉得你不会为了说我想要有新东西我就硬弄。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如果觉得有什么东西好玩，那我再分享出来啊，没有的话那就算了。我觉得是比较佛系的。那我觉得搭配像我这种就是我在创作上比较公务员性格，我觉得这样刚好算互补。
哦，对
对，
那这样就可以接到下一个我要夸奖舒雨的优点，就是舒雨是一个非常棒的倾听者。真的，我在认识舒雨之前，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分心，就是我真的是我是一个超级容易分心的人，就其实很没有礼貌。然后我认识舒雨之后，观察他跟别人聊天，我就发现他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倾听者。他不仅是很认真听对方的故事，他还会给出很好的回馈，然后他也不会抢着发言或者是分心。他听你讲话的时候，他就是很认真听你想要说的话，就算有些话是废话，可是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听。然后身为朋友，你会有一种备受尊重的感觉，而且每一次聊天聊完也会觉得很舒畅。跟舒雨这样相处久了之后，我就也慢慢抓到跟别人聊天的节奏，然后也现在我也会尽可能的不抢别人的话，然后很认真的去听别人讲的事情。但是分心这一点我还是有点没办法做好，因为我就是太容易分心。可是我觉得跟舒雨相处了久之后，就有时候跟一些比较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然后对方不小心抢话的时候，我就会吓到想说就是会不小心忘记这世界上是有这种人。
我跟你讲我也会这样。
对，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其实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被抢话的感觉，除非你自己是抢话王，你就会觉得我不怕你，就是谁来谁怕谁这样子。
你说杨琪吗？
杨琪是谁？
反正就是他上康熙来会一直抢话。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别人一抢了我的话，我就会没有勇气再继续讲下去的那种人。
哦，
对，因为这样其实有点像是别人已经讲了一个新的话题，你还要说拉回来，我刚其实在讲我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有点解嗨，所以我就会有一点怕别人抢我的话。我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因为这样，我就会习惯就是反正别人要讲什么先听嘛，那假如说你真的忘记你想说什么那就算了。但是像我妈她就是那种非常容易抢话的人，但她抢话的原因是因为她怕她忘记。
哦，
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其实抢话没有不行，但是就变成是你要给对方一个算是 提示，你就可以讲说哦，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事情，是我怕我忘记，就变成是我会开始训练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知道被强化的痛苦，尤其是我没有勇气，所以我会跟就是有强化习惯的家人，我会讲说其实你强化不是因为你想要伤害对方嘛，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给对方一点指示，然后你再把对方拉回来，对方会很感谢你。
对对 对。而且像是我觉得是因为舒宇跟我以前的好朋友个性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好朋友都是讲话很吵，就是大家一见面就有无数个话题会一直这样讲讲讲讲讲，大家都很害怕自己的话题没有被听到，所以就才会养成抢话这个习惯。但是就是跟舒宇相处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放慢整个聊天的速度下来，你不仅聊天的时间可以拉长，也就是你们相处的时间拉长，然后你整个聊天的速度是变得很放松，然后你也不用一直盯在那边想说啊，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还没讲还没讲还没讲怎么样，就是完全不用，就是放松然后跟着感觉走。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自己会很希望就是身边的人都可以一起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谁要听我说，就是反正我听完对方也觉得哦很满足嘛，那我也可以讲我的事情，对方理论上来说也会想想诶，对方也会想要听你有什么事情要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当你愿意听对方说话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更想要跟你揭露更多自己有趣的事情。
有，而且我觉得是重点是你要在群体谈话或者是一对一谈话的时候要懂得把聚光灯让给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你约对方出来或者是对方约你出来目的本来就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你想要跟他聊事情所以你约他出来，有时候是他要跟你聊，所以你要自己清楚知道今天的主人是谁。那你如果今天主人就定调好是舒宇，那我就会完全把聚光灯给他，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他的事情，然后我给他我的回馈，这样子的一个聊天方式其实就会很轻松，也不会觉得很累。然后像我记得舒宇跟我讲过一个算是受益良多的事情，舒宇说他在团体里面的时候他会比较想要听别人讲故事，因为别人的故事都很好笑。我就觉得说哦，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会觉得说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我要讲，可是其实别人的故事根本超好笑，我也超想听的。比较我现在就会把聚光灯给别人，然后我也不会担心说我今天在这个场合都没有发挥到自己，一切就是很佛系的看待，就我有讲到就讲到啊，没讲到就算了。之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对，而且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一点又完美的连接到我要称赞你的第三件事情今天是怎样，今天怎么那么顺就是第三点呢，我的标题直接写课题分离做得好，用一身轻的态度看待生活。那课题分离这四个字如果你觉得很熟悉的话，代表你是个好宝宝，你有听我们被讨厌的勇气那一集就是因为在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里面一直强调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嘛，就是在讲说你在面对到一些烦恼的时候，你要去分开说诶，这是你的烦恼还是我的烦恼，如果不是我的烦恼，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放下它。我觉得宇杰在这一年多吧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像前面有讲过，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或者是我就是想要在很短时间内把现在所有的代办事项全部完成的人，那我很常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变成我写说变成愤怒了，就是我会突然很愤怒。
哦，他有一次超愤怒，就是反正就是工作上然后有一个人没有及时回复，然后那一天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愤怒，因为我们那天是要去上那个 swing 的跳舞课，然后我一见到他就开始一直碎碎念说他都还没有回，他为什么不回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想说你也太气了吧
就是你跟外人讲他们会觉得说就有什么好气的。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容易被这种很小的事情戳到点，就是我会觉得你明明有时间你为什么不回，你好歹发个句点告诉我你看到了。
他的确有显示已读吗？
对，就是我很容易因为这种事情庸人自扰，尤其是这种关于工作啊效率有关的事情。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嘛，因为我只能控制自己工作的效率。那别人他要不要回我讯息或是他要不要准时交件，其实这都是他的课题，那我在那边气到内伤完全无法改变这个人什么时候交件什么时候回复我，所以我就会因为宇杰他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他会说哎，不用气不用气没有关系，反正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完成也不会真的怎么样。所以就其实你仔细想想是真的也不会真的怎么样，天不会塌下来。
没有，就如果是今天你们真的合约有那叫什么白底黑字写下来说就是这个期限要缴，那当然不能放过。可是如果是很生活上面的事情，我就觉得
就算了，
对，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对，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不能强求别人跟你用同样的效率或是方式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在心情好的时候，你就会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课题分离 OK 的。结果遇到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暴怒，而且是为了就是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每次我遇到这种事情跟宇杰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有一个人就是可以平静的算是把你拉回那个平面的时候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真的在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做课题分离的事情。不然如果你在真的愤怒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就是算是缓解你那个心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都在勉强自己，你不管怎么说服自己，你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是生气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在看待人际啊或者是这种比较不是白纸黑字的这种工作上的事情的那个态度，会让我觉得其实生活可以更放松一点。
所以你觉得我的方式有放松到你吗？
我觉得有，就是我常常跟我妈讲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你一起工作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功课，因为我已经太习惯一个人用我的方式做所有的事情。
嗯，
那今天有一个跟我很不一样的人，他开始给我看到一些不太让我觉得习惯的工作模式的时候，我会开始反思说，那我的工作方式是不是一定要是这样。
哦，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开始看待人事物各种面向的时候，就会就像你可能会分一段时间给自己回讯息，那我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好，就只是我不是这样生活而已，那我没有必要去觉得说啊，其实我要秒回讯息，那别人也要秒回我的讯息。
嗯，
对，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是好的，因为我就不会很像是一言堂嘛，觉得说世界是绕着我转，我生活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那只是对我来说是现阶段最舒服而已。所以我会觉得那是比较能够慢慢让我回归到一身轻嘛，因为一身轻其实也代表说我看待别人的时候，我不会用我自己的框架去套住别人。对，
欸，我真的做完这一集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很互补，欸，
嗯，
因为我觉得是缺点的东西你好像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你觉得是缺点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
就我觉得说其实真的，如果我们刚刚觉得自己不安的点，你要往那个负面的方向去看，其实是一个无底洞。
嗯，
就它可以变得很可怕，例如说我不会社交，我会觉得说天哪，这样别人看到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尴尬癌的化身，就会开始你知道越来越往那个黑洞挖自己不好的东西，然后还有过去不好的经验全部一起挖上来。可是跟朋友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缺点居然还有这样翻转的可能性吗？
嗯，因为像你刚刚提到就是我很松这件事情。
哦，
不是，因为他 rundown 上面就这样写，所以我才念出来。
对不起，我的 rundown 害死了他。
就是这我比较放松这件事情。
他刚刚笑到撞到麦克风。
我比较放松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如果要往不好的方向想，就会我会想到自己很容易松懈，然后很容易一蹶不振，或者是觉得放松过生活也没有不好啊，就是很没有上进心啦。其实这也是我想要改变的点。
那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刚刚说社交的那件事情，
嗯，
就是你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或是你觉得别人那边很好的时候，就跟那样子的人在一起，
嗯，
你不一定要变成他，可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你需要的能量。
哦，对，
嗯，我觉得现阶段对我来讲，不一定要全面的改变自己，我只要去找到就是近朱者赤的那些猪这样。
哦，这就是为什么要黏着你。结果变成跟踪者。
对，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鼓励人性的想法嘛，就是你只要跟你喜欢你欣赏的人当朋友，你的人生就有翻转的机会。
我觉得是，欸，就是找到一个能够互相激励的朋友很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舒语就是让我觉得最安心的地方，就是我是一个很多想法然后想法很杂的人，可是我每次跟他聊天然后聊完之后他都可以帮我统整出很棒的东西，之外也可以帮我厘清我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嗯，我就觉得我很像他的秘书，我之前就有说他是老板命。
我是。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秘书当得很开心。
所以你是秘书命吗？
对，秘书命。
所以你喜欢当秘书？
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听嘛。
哦，
对，所以听完之后你就可以帮人家稍微统整一下。
嗯，
对啊。
哇，所以就是今天做完这集，我们不仅是更了解彼此，也更了解自己。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晚心情真的非常的好，哎，
所以我才说就是要夸奖嘛，不要、不要老是想着对方的缺点或是对方看不顺眼的地方。
真的，
因为他你看他不顺眼的地方，其实说不定对别人来说那个是优点啊。
嗯，而且说不定可能当下让你不开心，可是事后长远来看，他可以对你的人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因为如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如果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相处，你的人生超无聊的。
嗯，
对啊，
而且可能会被那个照妖镜的效应给逼疯。
哦，就是因为你他身上有你不喜欢的东西。
对，
嗯，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朋友身上可能看到一些就是你欣赏的特质，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爱就是告诉他或是称赞他，然后你们可以彼此讨论哎有没有什么互补或是我们很相似的地方。
嗯，因为我觉得称赞别人真的比称赞自己还容易很多。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些称赞才能够更激励的去过之后的每一天。
对，
可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很习惯称赞自己。
嗯，
那不如就先从称赞别人开始，然后从称赞别人的身上也得到很棒的养分，这样。
对啊，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然后也可以从这一集得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啊，或是获得一些能量，这样子。
嗯，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一样，如果你对写信给我们，或是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的叙述栏那边找到一个表单连结。
对，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之后就会在节目上面用新的单元莉诺与莉安来回复你的故事啊，你的一些疑难杂症之类的。
那一样是也可以到 Instagram 私讯给我们，
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是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